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47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精明的时间买卖。之前我们定义什么是财富自由时已经明确了，所有人都在出售自己的时间。最开始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单位时间售价，比如获得更高的学历，学习更多的技能等等。但是这样做的玻璃顶很快就出现了，因为所有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如果说我们过去学会的是做一个正常的时间买卖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成为一个精明的时间买卖人。关于这一点，我主要有以下两个观点和你分享。第一，把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第二，必须满足消费者以为的刚需。首先来看第一点，精明的时间买卖人总是能把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举个例子，2003年的时候我决定写书。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用过即弃的，甚至不用也不得不弃的，并且时间不会再生，也不会给你攒在一起让你放个大招的机会。于是只有一个办法，把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越多越好。我找到的方式就是写书。那一年我花了9个月的时间写完并出版了《托福核心词汇21天突破》。14年过去了，这本书在托福词汇书市场上依然畅销。但是到今天为止，这本书的稿费我分文未动。现在稿费究竟有多少钱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从来没有去查过。我只知道一件事，有一笔数目不小但你根本用不上的钱，是财富自由的一个基本标志。后来2005年我又出版了《托福高分作文》这本书，这本书成了我后来长期不务正业的支持。随后的差不多7年时间里，我的所有生活开销都来自于这本书的稿费。许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对个体来说，除了写书，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做到把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书籍、唱片、动漫，这些内容制造，或者更精确来说是一切创意制造，本质上来看都是这个类别的。这类极度依赖创意的内容都可能属于成本极为低廉、受众极为广泛的东西。有能力制造这类东西的人，最终都可能把自己的同一份时间反复出售许多次。虽然那时候我刚刚入门，但出手时依然是个深思熟虑的高手。因为我不仅仅是个作者，我还是个极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并且我是销售出身的，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把一个东西不仅卖出去，还要卖得很多。更为重要的是，我跟其他作者不一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这种思维：一，我很厉害，所以我能写书；二，我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很厉害，所以你们不能乱改，我写什么就出版什么；三，我很厉害，我写出来的书也很厉害，你们不买是你们眼光有问题。但我的出发点是，就算我不是很厉害，那我能不能卖得很厉害呢？我认为如果读者不买，那肯定是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并且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必须使用产品思维去考虑。产品思维里最重要的思考是什么呢？那就是刚需。对，这就是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第二个观点，你的产品必须满足消费者心中的刚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重要了。如果你的产品并不是消费者的刚需，无论做得多好，买的人也不会太多。一切的其他能力、其他品质都在此之后才起作用。你不做刚需产品，剩下的就无从谈起了。许多年前的这一点点思考，一直到现在我都受益匪浅。无论是后来的创业还是投资，其实都一样，我已经习惯了去找、去做真正满足刚需的产品。我也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去甄别真正的刚需，这个能力是根本没办法用钱去衡量的。比如当年我出书的时候，我正在教的是托福的阅读和作文，但我认为阅读和作文实际上都不是中国学生的刚需，或者更准确的讲，即便他们都是真正的刚需，可学生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心里以为的刚需是词汇书。所以你看到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词汇书，它是消费者心里真正以为的刚需。而后我运用我的计算机技能写了自动化脚本，运用我在大学里学会的统计概率知识，在我自己创建的托福真题语料库里进行分析，最终挑出了2142个词汇。 当时市面上的所有书差不多都是托福词汇一万二之类的东西，大家都说考托福至少需要过万的词汇量，而我的书呢，清楚的有根有据的告诉大家，别怕，先把这2142个单词全都搞定，21天是很现实的，每天100个谁都能做到，然后就可以去考试拿个好成绩了。这是一个满足刚需的一枝独秀的产品，卖了十多年还在卖，销量不减反增。过了两年，出版社因为上一本书大卖，所以一直在劝我出第二本书，于是我就写了托福高分作文，是一本范文集。我在课堂上是绝对不讲范文的，作文老师讲范文那就是犯罪啊，因为这样会让很多原本可能有创意的人变成了毫无创意的人。有什么比这个罪过更大呢？作文写不出来不是因为不会用模板，而是因为脑子里没有真正有意义的思考，所以作文课应该是教思考的，不是吗？可是终究我还是出了一本范文书，为什么呢？再次重复，字字珠玑，因为它是消费者心里真正以为的刚需。又是一个满足刚需一枝独秀的产品，卖了十多年还在卖，销量不减反增。再后来离开新东方的时候，我写了一本把时间当作朋友，还是满足用户刚需的。因为所有追求成长的人都会意识到时间的重要和宝贵，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苦于时间是不可控的，这就是需要被满足的刚需啊。然后我就写了，给出了一个逻辑上简单却又严谨的解决方案。一，时间是不受任何人控制的。二，管理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三，只有管理自己才是可能的。四，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还是一个满足刚需的一枝独秀的产品，卖了将近十年还在卖，销量不减反增。事实上，必须满足消费者以为的刚需这个道理放到哪里都适用。你看音乐产业，为什么爱情歌曲占 95% 以上？一样的道理啊。你看动漫产业，为什么哪儿哪儿都有爱情故事？一样的道理啊。再回到书籍，情感类书籍从来都是市场最大的品类之一，还是一样的道理啊。我个人最敬佩的创业者之一是陶华碧女士，人家不融资，人家不上市，人家只做一个香辣酱，然后就赚很多很多钱，并且还老老实实的纳税。这样的人不是英雄谁是英雄？他的产品老干妈香辣酱最核心的属性就是满足刚需。你到国外的网站上看看就知道了，有多少老外不小心吃过以后再回国买不到，痛苦万分，还四处想办法找代购。曾几何时，想要把自己的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十几年前，绝大多数作家也不能做到一炮而红。可时代变了，互联网改变了一切，今天若是你拿出的创意产品真正能够满足消费者以为的刚需，那绝对不愁卖不出去，也绝对不愁卖的不多。各种渠道正在爆发式的增长，比如苹果的 App Store、 微信的小程序，都是程序员把自己的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的绝佳渠道。微信的订阅号培养了无数的作者，给更多的文字工作者更多的机会，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现在国外甚至出现了基于区块链的版权确权与分发的系统，比如 Steemit.com， 靠创作赚钱，赚大钱，已经是越来越多的人的机会。希望掌握了把自己的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的人牢记刚需这个概念，还要更深入的研究消费者以为的刚需。还有个思考，服务行业几乎完全没办法把自己的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这对我们这种人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还有一点，希望把自己的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的人从一开始就要训练自己的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不是仅仅在意完成任务的机械工作能力。近几年人工智能发展趋势更明显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切没有创意的工作可能很快就会被机器替代。那怎么办呢？虚一点的说法是重视教育，实在一点的说法是要不断升级自己的操作系统，而这恰恰是这个专栏最核心的主旨。今天我和你探讨了如何做一个精明的时间买卖人，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把同一份时间出售很多次；第二，必须满足消费者以为的刚需。好， 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